般来献诗，神爱世人。
神爱世上人，他是真爱世上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上人，他是真爱世上人，在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生。主耶稣拥抱是救了我们，为了我钉在十字架，神爱世人，赐下主耶稣他的爱拯救我，使我不知灭亡。这爱已经领到我，是神不变的大爱，我愿永远跟随他，我愿更深爱我主。神爱世上人，他是真爱世上人，甚至将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神爱世上人，他是真爱世上人，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生，叫一切相信他的人得到永远的生。
今天早上的信息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第28章18节到第20节。马太福音第28章第18节到第20节，就是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三节经文。这是熟悉的经文，我们大家一同来同声来读好吗？请。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感谢主，在今天教会第21届差传年会的时候，差遣他的仆人郑昌国牧师来到我们中间传讲主的话语。郑牧师是一位非常资深的主的仆人，他前两天已经告诉参加过差传年会星期五星期六晚上聚会的弟兄姐妹，他从他一开始来他信主以后，他就在信友堂，一直到后来神带领他到另外的教会去服侍。他说非常高兴又回到我们的中间，感谢主。我想很多的见证或者很多的事由郑牧师来分享，感谢主带领他来到我们的中间，前天晚上昨天晚上给了我们非常宝贵的信息。
保罗说他在两难之间，我有些时候也有这样的感觉。我有两副眼镜，我戴另外一副呢，就看得清楚，你们看不清楚圣经，所以我现在只能戴一副看不太清楚你们的，我也在两难之间。有些时候我们所讲的道容易忘记，可是呢牧师讲的笑话过几年都还记得。我希望以后过几年若是有机会再看见你们，你们除了告诉我黑盒子和牧师晕倒的笑话以外，还记得今年的差传主题。我们大家一会儿念这个主题再念一次好不好？大家一起来。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再来一次。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最后再念一次。
他的最后命令，我们的第一件事。
昨天晚上我说到神伟大的宣道策略，我一时疏忽犯了一个错误，必须要补充一下。在圣子、圣经、圣地、圣徒中间应该增加一项，就是圣灵。神差圣子来，神也差圣灵来，若是没有圣灵加添力量，我们哪有能力传福音呢？若是没有圣灵的感动，人怎么会信耶稣呢？所以让我们记住，圣子、圣灵、圣经、圣地，加上圣徒。今天神要用我们这些圣徒来传他的福音。有一位老先生，他老是以为他的老伴听力不如从前了。他说，我要做一个试验，看他是不是真的耳朵不行了。他太太在厨房工作的时候，他就从那个地方往外面走，走了50步，回过头来大声的喊，今天晚上吃什么？哎，没有声音。你看他是有问题。他往前走10步，他又喊，今天晚上吃什么？还是没声音。又走10步，又走10步，今天晚上吃什么？他的老伴对他说，这是我第4次对你说今天晚上吃牛肉面。他以为别人听不见，是他听不见。有些时候我们也会犯这样的错，以为别人错了，其实自己有问题。有一对老伴坐在屋前的摇椅上欣赏日落的美景，两个人陶醉在幸福里面。那个老太太就想到以前的事，她就说，我们还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喜欢拉我的手。这个老先生立刻就领会了，他就伸出他的手来拉对方的手。又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说话了，她说，以前我们刚订婚的时候，你喜欢搂着我。这个老先生就伸出他的手搂住他的多年的老伴，很温暖，很快乐，很温馨。又过了一会儿，这个老太太第3次又说了，记得从前我们刚结婚的时候，你喜欢轻轻地摇我的耳垂。讲了这个话以后，老先生突然就站起来走了。哇，这个老太太吓了一跳，哎呀，她说，对不起，我不晓得讲错了什么话，让你这么生气。那个老先生站住了，回过头来对他一笑，他说，我是去拿我的假牙。刚才我们已经读了马太福音28章，现在我请大家再读一段旧约的经文，你翻不翻得到阿摩斯书第1章？阿摩斯书第1章，旧约圣经的小先知书，阿摩斯书第1章。若是翻得到很好，否则听我念啊。第1章第1节，当犹大王乌西亚、以色列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在位的时候，大地震前2年，请注意，他提到那个时间的时候，提到大地震的前2年。提格亚牧人中的阿摩斯德末世论以色列，他讲的信息，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什么呢？让我把几节代表性的经文念给大家听。第3节， 耶和华如此说，大马色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以打粮的铁器打过基列，我却要降火在哈薛的家中，烧灭便哈达的宫殿。第六节，耶和华如此说，加撒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掳掠众民交给以东，我却要降火在加撒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第九节，耶和华如此说，推罗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因为他将众民交给郢都以东，并不纪念弟兄的盟约，我却要降火在推罗的城内，烧灭其中的宫殿。我就不再继续念了，在这里讲到不同的八个对象，可是神的话都类似，提到某某人某一个地方的人，然后就说他们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的刑罚。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第十二节，第四章请看第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是阿摩斯先知在2000多年以前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大家一同念好不好？你当，大家一起念，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再来，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最后一次，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礼拜五的晚上，我们看约翰福音20章，主耶稣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神差遣我们到世界上来有一个目的，我们活着有一个目的，走完这一条路的时候，我们去见神，要向他交代他差遣我们的事，我们做了多少。昨天晚上我们看马可福音第16章，讲到耶稣向门徒显现责备他们，耶稣很严厉地责备他们，因为他们不相信，信心不够，信心不足，信心太迟钝。可是马上就差遣他们，刚才才责备他们，马上就差遣他们，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门徒失败得很惨，可是他们肯悔改，神马上就要重用他们。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都曾经跌倒，半跌，亏欠神，对不起他。可是我们若是有一个悔改的心，神要差遣我们做天国的大使。刚才我看见一位弟兄，他是我们中华民国派到外地的大使，我就跟他说，我们都是大使，你是一种的大使，我是另外一种的，我是天国的大使。感谢神，我们这么不配的人，这么渺小的人，这么得罪神的人，怎么还有资格能够代表神出去传讲他的话呢？我感谢上帝的恩典，他从粪堆中提拔贫寒人。哦，感谢神的恩典。现在我们今天要看的是马太福音第28章，耶稣近前来对他的门徒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一段话是主耶稣复活以后第8天以后，在加利利山顶上对门徒的吩咐。他复活以后40天向门徒显现，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一再的嘱咐门徒最后的一件事，他的最后的嘱咐，最后的命令。这应当是我们的第一件事。我们教会在地上成立最要紧的是什么？就是要想到耶稣的福音，要把它传给万民听，还有好多人还没有听见福音。我们的教堂坐满了，可是天堂还没有坐满， 我们要努力，天堂一定会坐满。到天堂最后一个得救的人信主耶稣的时候，天堂满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个日子越来越近了。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包括三个重要的内容，一项宣告，一条命令，还有一个应许。一项宣告，耶稣基督宣告说他是时间空间的主宰，他已经将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掌握在他手中，不仅是我们这些奉他差遣的人在他的权下，那些将要听我们传福音给他的那些人也在他的权柄之下，甚至那些反对福音的教会的仇敌也在他的权柄之下。耶稣这样的宣告让我们有胆量，我们知道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们在他的麾下，我们将来也能够分享那样的快乐，那样的胜利，我们有这样的把握。其次，一条命令，主耶稣命令我们去传福音给万民听，让万民成为他的门徒，要为他们施洗，并且教导他们遵守主的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不仅仅是要领人加入某一个教会，信服某一项的真理，我们乃是愿意把人完完全全的带到基督面前，让他成为信靠神的人，爱神的人，服侍神的人，愿意为主舍己背十字架的跟随耶稣基督忠心的门徒。主说又要借着洗礼使他们私下的信仰在人面前公开的承认，要奉父子圣灵的名让他们归于神的名下。在其次，这里讲到关于教导的方面，哦，这个内容可是真丰富，包括主耶稣所吩咐的一切的教训，换句话说就是全本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没有权柄随自己的喜恶而有所选择，我们要教导神全本的圣经，神讲的我们讲，神不讲的我们不讲，神多讲的我们多讲，神少讲的我们少讲，我们要维持真理的平衡，这是多么重要，需要有人下很大的功夫，然后把最基要的功课教导所有的人。我们希望帮助每一个人建立起来他们和主之间那个最亲密的关系。最后在这里提到一个很宝贵的应许，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第一章讲到以马内利这个宝贵的名字，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马太福音第一章就出现了，这一章这一卷书也用同一个应许作为结束，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差遣我们，神也跟我们一块儿去，无论我们是平安是危险，是成功是失败，是顺境是逆境，是喜乐是苦难，他永远不离开我们。我非常喜欢的有一种英文圣经的翻译本，在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小小的英文字出现了四次，这个小字是什么呢？就是 all， A-L-L， 你看得出来吗？在这段圣经里面有四个地方出现 all， all power， all nations， all things， all days，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 all power 都赐给主耶稣了。你们要去使万民 all nations 做主的门徒，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all things 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我就 all days 每一天与你们同在。 一直到世界的末了。接下去我们思想阿摩斯书的信息。有一次郑师母和我去探访一家人，他们提起十多年前在洛杉矶地区的大地震。当时他们住在地震最严重的地区，地震很厉害，又发生在晚上。他们从睡梦中被惊醒过来，人从床上被丢到空中，然后摔下来，真是非常恐怖。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最近怎么世界上那么多的地方，那么多次发生地震？我们知道损失最严重的中国大陆的唐山大地震，至今死了多少人还是一个谜。台湾有大地震，今年五月四川又发生了极强烈的地震，后来日本又有地震，不久以前青海又发生地震。有一次我遇见一位从中国大陆到美国访问的学者，我跟他谈话，请教他你的专长是什么，他说他是研究地震的。我就很有兴趣问他，他告诉我，我们所知道的地震比实际的地震的次数少得太多了。有所谓的无感地震，地震的确发生了，可是没有人知道。假如你在高速路上开车有地震，那个轻微的地震你怎么知道？有很多地震发生在阿拉斯加，在西伯利亚，在格陵兰，那些地方有地震，什么人会注意？什么人会知道？只有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地方，人才感觉到那个地震的严重性。有一个统计让我吓了一跳，据说16世纪每一年平均全世界有256次地震，17世纪是378次，18世纪是960次，19世纪增加到2119次，到20世纪快速的加多到一年有3万次地震。你能够想象这种程度，这个严重的程度吗？现在到了21世纪更是多了。我有兴趣研究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地震，我有一个发现，地震的发生通常都有属灵的意义。根据圣经的记载，在一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或者说重大事件快要发生的时候，会有地震。在另外的一些场合，地震也是发生在人类的罪恶很恐怖、很恐惧、很可怕的时候，神的震怒对正恶、对罪恶的震怒借着地震表明出来。刚才我们看阿摩斯书第一章第一节，讲到大地震前二年，那是公元以前七八百年的时候，特别提到一个大地震。这件事情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是一件非常著名的事。阿摩斯说有一个大地震要来，没有人相信，也没有人注意这个从乡下来的这个放羊的人所讲的神的道。过了两年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追想起以前阿摩斯先知所说的预言，他真是一位神派来的先知，我们要注意他讲的话。这是以色列民族史中一件重大的事，甚至事情过了250年，在先知撒加利亚书里面重新又提到这件事情。撒加利亚书14章第5节，一个地震过了250年人还记得，这真是个大地震。或许有人要问，当时人到底犯了什么罪引起神这么大的震怒呢？当时国王的名字我们已经读过，他叫乌西亚。他16岁登基做王，长达52年之久。他寻求神，神也使他很通。他年轻的时候一直都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战胜了仇敌，他建筑坚固的城垒， 2000多年以前，他有30多万的军队，而且武器非常精良。他注意农业、木畜业，挖了很多的井，浇灌，喂养牲口。在他的年间，人民非常的富足，国势鼎盛。然而，乌西亚到了年老的时候，他变了。人会变的。他不是变好，他是变坏了。他变得心高气傲。有一次，他到圣殿里去。他犯罪不是在夜总会，不是在 Las Vegas， 他是在圣殿里。他要献祭，有80个神忠心的祭司来劝告他，国王大人，这不是你能够做的事情。他心里想，我全国万人之上的国王，我有什么不能做？我有什么事情想做不能做？你越不要我做，我越要做。他就恩要在那里献祭，他斥责那80位忠心的祭司。正当他在斥责的时候，圣经上说他的额头上突然长了大麻风，从此他不能够住在王宫里，他跟神的殿隔绝，一直到死。这是一个最可悲的人生，离开了神，一直到死。著名的史学家 Josephus 约瑟法说，大地震正好和乌西亚得到大麻风是同时发生的。乌西亚的骄傲触犯了神，神的怒气使地大震动。此外，当时以色列人的光景也是令神非常的不喜悦。他们拜金牛犊，他们用金子做了一条小牛在那里拜，用了多少金子啊？这可以说是拜偶像，也可以说是拜金主义。此外，他们还敬拜巴利很多的偶像假神。神已经差遣以利亚、以利沙很多的先知警告他们，可是毫无用处。他们往那个拜偶像、那个毁灭的道路上拼命的快跑。这个时候，神差遣阿摩斯做最后的努力，阻止他们奔向死亡。然而，以色列人和邻近的邻族，他们仍然是背逆神。刚才我已经提到了，我们都看见了圣经的话，他们3番4次的犯罪。他们不是1次2次，他们是3番4次的犯罪，1连8次出现同样的话，3番4次的犯罪，神说，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3番4次这几个字说明了几件事。第一，就是神的宽容。在神审判之前，神早已多方的忍耐宽容，给人充分的悔改的机会。我们在座哪一个人能够说神对我不忍耐？神对我们真是太忍耐了，神总是希望我们有一个悔改的、一个转圜的余地。神断不希望那个恶人灭亡，神希望他们悔改能够得救。神的宽容。第二，讲到神的公义。这个8次的3番4次是分别对8个不同的城市、地区、国家、种族说的，可见神对任何人都是一视同仁的，他并不偏待人，他不会厚此薄彼，他对罪恶审判有一定的标准，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不包庇罪恶。第三，讲到人的悖逆。虽然人曾经3番4次的忍耐宽容，可是人还是继续不断的3番4次的犯罪，得罪神，藐视神的恩惠。神越多的忍耐宽容人的罪行，就越多的证明人的罪是无可推诿了。今天的情形不就是这样吗？阿摩斯到了第4章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神要来了，我们要预备来迎接他。 在这里他不是用复数你们，他乃是用单数你。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是信友堂一块审判，假如一块多好啊，假如是主日早晨十点钟耶稣来多好啊，我们一块都升上去了。可是圣经上不是这样说的，也不是全家一起审判。你可能参加一个很好的团契，不是团全团契一起审判，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个人的要面对神。我们怎么能够毫无准备呢？请容许我提到两个人，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毛泽东当他年老的时候，当他的健康一天一天差的时候，他曾经在公开的场合他说我要去见上帝了，他不是开玩笑的，他是很认真的。这一位一生主张无神论的人，他到年老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我要去见上帝了。可是他预备好了没有呢？另外一个人是我们基督徒都非常尊敬的美国的布道家，在过去半个世纪以上的时间他向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传福音， Billy Graham 格里汉牧师，30多年以前他在台北运动场露天布道，有几个晚上都在下大雨，人潮汹涌，我们都是穿着雨衣去听他讲道。听说不久以前他的公子在这里也有布道会，11月7号前不久前几天是他老人家90岁的生日，我们都为他感谢赞美神。有一次记者访问他，他说我快要去见神了，我已经预备好了， I am ready to meet God。 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当一个基督徒快要走完人生道路的时候，他满怀信心，他对未来充满了期待，他不是要走到一个黑房间里去不晓得会遇见什么。接下去我要提到还有好几个地方圣经上记载大的地震，跟主耶稣有关的有3次提到地震，就是主耶稣受难的时候，复活的时候，他要再来的前夕和再来的时候。马太福音27章讲到耶稣大声的喊叫，气就断了，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地也震动，磐石也崩裂。他死的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事，划时代的大事，耶稣为人类的罪舍弃了他的生命，成就了救恩，这是多么重要的事。就在那个时候发生了大地震。我很快的越过去，另外一个地方讲到耶稣复活的时候也发生了大的地震，安息日将近，7日的头一日天快亮的时候，摩德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来看坟墓，忽然地大震动。耶稣复活的时候也发生了地震。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复活吗？圣经上讲他复活了，很多的证据记在圣经里面，你相信吗？很多年以前我听一个英国的医生讲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个人在殡仪馆工作很多年，他胆子很大，他看见的死人跟活人一样多，他不怕。有一天他工作的时候觉得累了，他想休息一下，他就躺在棺材里啊，很舒服，很休息啊，很好，很安静，没有人吵，他休息一下。哪晓得有那么巧的事，当他休息完了要起来的时候，刚好他的一个同事也那么巧的事情，他从棺材里坐起来的时候，突然他的那个同事从门外进来，他坐起来他同事就倒下去再没有起来 复活，这真是一件很特别的事，不是吗？有几个人看过复活？可是为什么我们相信耶稣复活呢？因为圣经上所记载的事情太奇妙了。门徒都不相信耶稣复活，那天他们听说耶稣的尸体不见了，他们拼命地跑到那里去看，都不相信，可是一看就相信了。犹太人的尸体用布把它包起来，放在磐石挖的洞里面，用个大石头挡住，免得野兽来。哪晓得去的时候那个石头已经滚开了，他们进去看，一看就相信了。因为包耶稣的布还在那里，还卷着，可是身体不见了，到哪里去了？有人说他的尸体被人家偷走了，怎么可能呢？尸体偷走了，那个布不是也拉走了吗？怎么会在那里呢？怎么还会卷在那里呢？我小时候喜欢到树上去抓知了，有些时候高兴的很，抓到一个，哪晓得是个壳，那个知了已经不在了。耶稣复活的时候就是这样。圣经上面记载，耶稣将来再来的时候也有地震，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惧怕，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兵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在福音书的末了和启示录里面都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许多的预兆，其中之一就是地震。一般的人发生地震的时候，跟我们基督徒知道地震的消息的时候反应应该是不一样的。我们一听说有地震，我们心里就受到提醒，就想到圣经上的话，耶稣说他要回来以前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个饥荒地震就是耶稣要回来的一个预兆。我们一听到地震的消息，我们就受到提醒，耶稣要回来了，要回来了，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我提到这个有关主耶稣基督的受难复活再来，有地震，有些已经发生，有些现在正在发生。我最后再提到一件事情，很奇妙的，我在《使徒行传》第十六章发现有地震。《使徒行传》十六章是什么呢？讲到保罗，他第一次把福音从亚洲带到欧洲，来到一个城叫做腓立比，他在那儿传福音，有很好的果效，可是又受到很厉害的逼迫，他被关在监牢里，他被打得半死。《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说，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们侧耳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牢狱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我都觉得奇怪，耶稣基督的受难重大的事地震，耶稣复活重大的事地震，耶稣再来重大的事地震。使徒行传十六章我看不出来有什么重大的事，忽然地大震动，这怎么回事？后来神开我的眼睛，我明白了。你知道吗？按人不觉得怎么样，可是在神的眼光里看，这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主耶稣的降生、成长、传道、受难、复活、升天都发生在亚洲。最初的基督徒都是亚洲人，主耶稣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第一个把福音从亚洲传向欧洲的人就是保罗。神非常重看这一件事，我们在这里举行差传年会，神非常重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是跟神的心意配合的，神要我们这样做，我们这样做，这是一件重大的事。圣经说，忽然地大震动， 好一个大地震，让我们知道神重看这件事。在美国有机会我们参加黑人的这个教会的聚会，这些黑人真是很有意思，他们的牧师在讲，在台上讲到，大家在下面的反应非常热烈，好像拉拉队一样。有一个黑人的牧师，他讲到《使徒行传》第16章，他说保罗希拉半夜里在那里遍体鳞伤的时候还那么高兴啊，唱诗祷告赞美神啊，神在天上就听他们唱，神听他们唱，这些呢很喜欢听他们唱，然后神不知不觉的脚就在打拍子了，神这个脚一打拍子，地上就发生大地震了。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讲到末日的预兆有很多，有假基督兴起来，打仗和打仗的奉献，民要攻打民，公要攻打国，要攻打国，饥荒地震，基督徒受到逼迫，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渐渐的冷淡。同时也讲到福音要传遍天下，在这里讲到七个末日的预兆，前六个都是不好的，只有最后一个是好的。在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我们看新闻，我们常常都觉得给我一点好的新闻好不好，怎么都是坏事呢？我们在电视上看的节目怎么那么多的坏事呢？世界末日的情形就是这样，人三番四次的犯罪，神一直忍耐，到一个时候神觉得时候到了，他就要再来，那个救恩的门就要关上，他要做最后的审判。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说不公平，不公平是公平的，因为有一位主持公道的神，假如人只有今生，那很多事太不公平了，可是我们知道不是单有今生，最后神主持公道一定是公平的，那个最后的日子就快要来到了。我最后讲一件事情，我作为结束。有一个阿拉伯人的酋长非常富足，他过着奢华的生活，他的房子好像宫殿一样。有一天他要举行生日的宴会，请了好多皇亲贵族啊到他家里，他们大摆宴席啊，吃喝快乐狂欢。忽然有人建议，可不可以请你的小公子唱一首歌助兴呢？哎，他有一个很可爱的小孩子，这个小孩子最先的扭捏作态，我不要我不要，好好了好我还是好吧，我就唱一个歌吧。大家围在那里，这小孩子就站在前面就开始唱歌了，天晓得他怎么会唱这个歌呢？耶稣爱我万不错，因有圣经告诉我，凡小孩子做牧羊，我虽软弱主强壮。那个酋长啊全身发烧啊，可是没办法禁止他，好不容易才请他唱的嘛，只有让他唱完了。到后来他唱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圣经上告诉我。好不容易那个 birthday party 结束了，把这些人都送走了，那个酋长大发烈怒，他知道就是那个保姆所干的好事，立刻把那个保姆扫地出门了。他有钱啊，他要另外请几个保姆都行啊，他立刻招请保姆，水准都很好的，可是那个小孩子就是不喜欢，怎么办？我不要这个，我不要这个，那只能换一个，换了一个又不行，又不行， 那个小孩子说，我就是要以前那个。所以只得把以前的那个保姆又叫回来了。这个保姆就是神差派到回教世界的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我们多么需要这样的人。今天这样的基督徒在中国大陆很多，在北美洲也很多，在台湾也很多，我希望在新友堂也很多。我希望你就是这其中的一个。为着这些年来新友堂有目共睹的美好发展，我满心的感谢神。新友堂蒙神的恩典，今天在台湾的众教会当中站在一个领导的地位。别的教会都在看你们发展儿童的事工，他们也跟进。别的教会看见你们二十多年以来推展普世宣教的事工，他们也一个一个的跟进。我真为你们感谢神。我希望将来的荣耀大过今日的荣耀。神为你们成就了大事，在以后神为你们成就更大的事。最后我要说的是，主耶稣再来的时间越来越近了。现在正是传福音的时候，现在正是推动拆船施工的时候。我们应当有钱就出钱，有力就出力，我们应当祷告，我们应当献身。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以到80岁，但其中所尽化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都要如飞而去。这是诗篇90篇的话。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不要说平凡像你我这样的人，就是像王永庆那样的人，家喻户晓的大商人，他也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便如飞而去。唯一能够永远有价值的工作，诸位啊，就是为神所做的。我们不能够把我们的财宝带去，可是我们可以先寄去。世上只有为主所做的，绝对不落空。我们若是和他一同受苦，将来也要和他一同得荣耀。神赐福诸位，诸位的家，我们可爱的信友堂。